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微团契电台遇见首诗歌栏目，我是本期主播王磊。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两名中国年轻人在巴基斯坦遇难，为什么千千万万福音的宣教士甘心离开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地方，到远处去传福音？从利马寇到伯格里，从斯图雷登到艾韦德，这些人离开自己美丽的家乡，离开自己优渥的生活，来到语言不通、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中国，到底是为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收听圣诗《宣教的中国》，从中得到答案吧。
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
夏虫拥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Yeah.
是甜蜜的角落。
在普世华人基督教会中，这是一首热门的宣教诗歌，作者是坐在轮椅上怀抱吉他歌颂主的林和成。林和成出生在台湾一个富裕的家庭，童年时受祖母宠爱，在家中、学校和邻居间成了小霸王。少年时他是运动健将，曾赢得排球、田径奖状，可是在学校他逃课、打架、抽烟，进入社会后他动刀动枪，成了流氓，开了私家赌场。有一天他撞见未婚妻遭他兄长斥骂殴打，便上前和他大打了一场。次日他在阳台浇花时背后遭人袭击，自五楼跌至一楼，从此那双他引以为傲的双腿瘫痪了。他在医院住了3个月，那年的除夕也是情人节前夕，他未婚妻前往医院探望他，不幸途中发生车祸身亡。出院后他想要生活下去为生，必须学得一技之长。虽然过去的他没有好好的念书，但他潜心努力，很快地学会了计算机排版，于是他自己开设了公司。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基督教，怀着火热之心，无师自通地弹着吉他做了这首宣教的中国。不久林和成再次恋爱了，可是遭女方家长的阻止，这个打击使他再次坠入谷底。他怨恨自身的残疾，愤慨婚姻的美梦一再幻灭。有2-3年之久，他远离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甚至否认自己是这首诗歌的作者。教会的弟兄姐妹锲而不舍的关爱把他再次带回来，他的生命又一次的更新。现在他到海外各地为主做见证，他坐着轮椅到监狱、医院去鼓励失意的人。林和成说，过去当流氓时拿刀拿枪，一条人命根本算不得什么，现在觉得一条人命是一个灵魂，十分宝贵。前段时间2名中国年轻人在巴基斯坦遇难，环球时报及时把这个新闻事件打造成一个与韩国传教士这2个关键词有关的热点话题，而不再是人们更加关心的反恐。基督徒向来有传福音和为福音殉道的传统，阿奎那把殉道传统总结为人类伦理学意义上的勇敢之美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第一个人生使命上的改变就是意识到传福音的责任，这是基督徒最典型的标志之一。而当基督徒讨论刚强壮胆，就是讨论殉道，那杀身体的杀不了我们的灵魂。基督徒为了传播上帝福音，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这种伟大的生命观念秩序和伟大的信仰传统，是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混吃等死之辈永远无法理解的。基督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会去巴基斯坦传播福音。事实上，的确有中国基督徒去中东地区传福音的事实，他们是一些勇敢的人，去的时候就做好了为主殉道的准备，去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如果有人问，既然殉道是一个传统，为什么你不去？回答是，第一，每个人传福音的方式不同，彼得被道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约翰却在荒岛上写作，直到身体衰老。在中国的很多传教士死于义和团的屠刀之下，而特蕾莎修女却在印度工作到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饥饿与贫穷的人们。 第二，我们怯懦胆怯。第三，我们殉道的时刻尚未来到，不过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我很愿意接受每个人都要死去这个伟大的秩序，这才是最大的公义，最大的恩典。我在等待着关于我的殉道和我的审判。应该就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基督徒传福音遵守自由选择的一般秩序，一个人是否愿意将福音纳入到自己的生命秩序中的工作，基督徒认为首要条件是上帝主权，次要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第三个条件是每个基督徒作为信使而存在，这构成了福音传播的一个稳定的三一秩序：一、上帝主权；二、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三、信使。当我们说上帝主权，是说一个人是否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计划与约定。人们在这一点上必须守住边界，不能僭越上帝的权柄。当我们说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是指福音传播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和平方式，同时完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基督徒不会采取任何强迫性的措施逼迫他人接受福音。每个传福音的基督徒仅仅是一个信使，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邮差。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你的面前，你可以选择热情拥抱，也可以选择熟视无睹。当我们说作为信使的基督徒，是指每个基督徒在传福音工作上的使命、责任和激情。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当你在非洲的最南端看到黑人基督徒，当你在新西兰看到一个城市竟然用基督命名，当你在中国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看到有人在祷告，你要明白而且讶异。你要知道，一定是有基督徒来到了这里，并且带来了上帝的话语。你要知道，福音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保罗将福音从以色列犹太人地区带到欧洲，欧洲的基督徒们将福音带到非洲、北美和南美、澳洲、亚洲，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2000年。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基督徒主要致力于向中国人传播福音，所以这是一个传播福音的接力赛。韩国人将福音的接力棒传递到了中国基督徒的手上，而中国基督徒则一方面致力于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向着中东地区那些与福音为敌的阿拉伯人传播福音。这是最艰难的工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基督教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基督徒受逼迫的历史，也是一个基督徒为福音殉道的历史。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多少从欧美来的基督徒带着福音来到中国，要么被中国人所杀，要么病死在这里。多少人忍受着中国人的谩骂和误解，依然在中国传播福音。多少人忍受着饥饿与贫穷，也要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上帝。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你竟然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力量，你无法理解殉道的传统，无法理解一名韩国基督徒或者一名中国基督徒竟然去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这种穆斯林地区传播上帝福音，我们只能遗憾地认为，或许我们的基督信仰还停留在中国现世报的思路上。你渴望发财，渴望身体健康，渴望儿孙满堂，渴望吉祥如意，但这所谓如意的意，到底是符合福音的精神，还是为了安慰我们内心的欲望？或许我们暂时还没有对自己展开怀疑与批评。至于我们每次祷告呼求的主耶稣，要知道他全然无罪， 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33年，他一无所有。是的，他最后的结局是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从现实的意义和人性的理性选择的意义上来讲，耶稣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唯一的成功是走上十字架，被人类钉死，然后复活。可是这个成功的复活事件却是一个与死亡问题直接相关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些谈死色变、未知生焉知死的中国人而言，耶稣的复活事件完全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一想到死亡，我们就充满了绝望和愁苦，一想到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吃吃喝喝，我们就热血沸腾。这样的人生格局，如何能理解伟大的基督信仰呢？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会。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带着使命向前走，要换
像星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音响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节目就要在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主播王磊，编辑香柏树林和微团机电台，问弟兄姐妹们安，下期我们再见。